在48年前后啊，中国的一批顶尖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南渡呢还是北归呢？这到今天看来啊，几乎是不需要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呢却成了许多著名学者的人生难题，而且很多人呢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种抉择。因为当时啊，好多次老蒋呢就特派专机去接这些学者，结果呢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陈寅恪呢走了半路停下来了，而创建了清华国学院的吴宓，他干脆他就没走。当然还有很多人呢，他不但是没走，还满腔热情的奔赴，至少是极端坚定的选择了留了下来。虽然他们留下来的方式各不相同啊，你比如讲陈寅恪留下来，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陈寅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反对毛毛主义的，我反对的俄式的毛毛主义。你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不走，他这个留下来，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冷静的判断的，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是看见了国民党为什么失去了民心，他对权力的运作也有一种非常冷静的甚至是职业性的这样的判断能力，所以他留下来是他选择留下来。而吴宓留下来呢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父母之邦不可弃也，然后飞到重庆去了，结果呢很快就后悔了，给他弟弟讲说甚悔不应当清理武大，此时欲归不得，前途又无善计等等等等。所以他留下来不是他做了个错误的判断，而是根本他没做判断，完全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让这些人不管是留下来的不走的还是热情奔赴的，这些人其实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相信有千秋史册之邦不可弃也。本质上讲呢，都是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有一种连政权更迭都无法抹去的连续性。基于这种认知，他们以为无论是谁都要讲道理，无论是谁都不敢彻底的摧毁文化。结果呢，证明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那场浩劫的真正的残忍之处在哪里？不是肉体上的迫害。你如果往前找几百年，在肉体上对这些读书人的迫害严重的多得多的，有的是。所以那场浩劫真正的残忍之处，它不只是肉体上的迫害，而是呢，它针对的恰恰是这些人他们赖以生存的，或者说他们的精神赖以生存的那个东西。什么事都要讲道理，这个事情本身他要摧毁的是这个东西。他不只是他不跟你讲道理，而且呢他要你亲口，要你亲手去否定你一生坚守的那个理。比如说让陈寅恪改宗，比如说让吴宓批孔，其实就是让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声音来摧毁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最大的残忍，这才是最大的屈辱。所以吴宓讲宁可杀头也不批孔，并不是因为他不怕死的问题，而是因为呢他无法用自己的手去摧毁他赖以生存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76岁了，他被人架到高台上去示众去，被人推下来摔断一条腿去，但是呢他并不改变他的这个初衷。而陈寅恪呢，在双目失明，在腿脚不便的情况下，还能够完成柳如是别传，最后在1969年早早的含恨离世。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件事情需要说清楚的，就是他们的天真和他们的伟大其实是同一件事。天真呢，就是他们相信啊，天下至少还是要讲理的，所以呢，他们才会有那种对文化的殉道式的这种执着。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保持了人的尊严。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哎，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最后也死了吗？最后也穷了个不像样吗？等等等等。但是人终有一死，你死的时候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去死，还是以一条狗的身份去死？人生活到最后追求的什么？就是要以一个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人真正伟大的地方。这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表演，是一个人在被逼到最后的时候，他终于才发现了有些东西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所以他们都没有保护好自己，但是他们保住了我是谁这件事情，保住了自己是谁这件事情。这种精神气质它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在暴风骤雨当中就硬生生被逼出来的。其实早在54那个年代里面，当所有人都在喊着打倒传统的时候，吴宓就已经是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人。他的清醒是在文化层面的清醒，他看到了这种思想体系内部的这样一种运转的逻辑，他能够去预判一套观念走到极致之后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在1920年的时候就指出，这个科学主义加上这个功利主义，它会造成 人文价值的衰退，彻底打倒这个传统，只会造成一个更大的虚空。但是这种情形恰恰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梳理之上的，它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善于在权力格局里面去判断形势。陈寅恪呢略微例外一点，他既有这个精神层面的坚守，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权力运作这一套东西有一个相对来讲冷静的判断。那个吴宓没有这种双重能力，他在精神世界里面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政治现实当中呢，他完全就是个小孩，他是一个完全生活在精神世界当中的人。他对文化的执着，对友谊这种赤诚，对孔子的这种敬仰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都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从来不会为了这个现实的利益在精神上做任何妥协，他也从来没有学会用现实的眼光来保护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季羡林说他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时候，其实一句话就是两面，一面在讲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另一面呢则在讲他的人生必然面临一场悲剧，至少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必然要面临一场悲剧。所以我们看从五四的学衡杂志，一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到南渡北归，再到最后宁死不批孔子，其实他一生啊就干了一件事，就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坚守了同一个信念。他当年呢可能输掉了跟胡适们进行那场文化取向之争，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认为真正正确的那个东西。这两个人的故事啊，以及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被这个吴学昭，吴学昭是这个吴宓的女儿，用吴宓的日记、书信、遗稿等等等等汇编整理成了吴宓与陈寅恪这本书。读这本书啊，我们不只是在读两个学者的友谊，而是在读一种选择。当一个人把他的精神世界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那么这种人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能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有一些东西啊，你只有读过了之后你才能明白，你才能够理解。比如那个相信有千秋史册在上，有江山梨树在下，是非一定是有的那个信仰，究竟值不值得用一生去守护，这个东西你只有真正读过了这样的书之后你才能够去理解。